用这样子归零，随顺因缘，反复为利众生、为利友情学习一切世间善跟出世间善品的加行。当你身心归零以后啊，你的学习的力量很大，非常非常大。归零以后，持这种归零的心的功德与众生共，陪伴的众生一起学习。然后学习之后的功德呢，有福德有智慧，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回向佛道。好，回向佛道，只要取这一念决心，一切都可以跟众生共，对不对？大家分享，不像不令法，哎呀，不自己安住，然后呢，不厌弃众生，不弃舍众生，不嫌众生笨，不嫌众生难度，你要不断的为利友情，只要你今天还有余心余力，一直不断的努力去想，怎么样令一切众生都能够体会到我现在的受跟想，一种不造作一切的业，而能够体会到一切法空的极灭自性。所以不像声闻必至佛地，就不只是安住在自解脱的境界，是为菩萨住禅波罗蜜，取斯罗波罗蜜。所以这时候的斯罗就叫做菩萨戒，断一切的恶，修一切的善，饶一切的友情，是菩萨戒体的三句境界。只有三句境界才有办法跟六度相摄品相应。如果你只是想要修声闻戒，声闻戒是解脱戒，对不对？解脱戒只要不做就好了，对吧？你只要不作恶，连善都不起加行，自然就解脱啊，自然就解脱。可是呢，菩萨戒就不一样了，你要断恶，还要修善，还要凡利有情的一切法，你都要遍学，还要超越，还要不著着，一切的功德还要愿意跟众生分享。你只要取这个决心，回向这个菩提，不向自解脱的二乘地住，这个叫做住禅波罗蜜，取斯罗波罗蜜。再来圆满忍波罗蜜，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住禅波罗蜜，取禅梯波罗蜜？禅梯就是安忍呢、啊。佛就告诉须菩提说啊，你怎么样能够修禅而圆满忍呢？他说啊，菩萨住禅波罗蜜，观色如巨擘，受如炮，想如野马，行如芭蕉，事如幻。我告诉各位啊，这五件事情要背起来啊，好用啊。你在金刚经只是学到什么？应观一切法怎么样？如梦幻泡影，如一度电，那是这五句话的缩写。广说就是五句话，阿含经的出处。你在河边一看，水冲到那个激流处，一堆的那个水泡就聚在那个回转回旋处，色就是这样。你说啊，那里有浪，浪有大浪，有小浪，对不对？你觉得浪的种种相状做分别。色不过就是聚末处的分别想，想的那个法的自信体根本空寂，无所有不可得，而且生灭无助。你再细细看就知道了，一切色不就是这样生灭无助吗？于中你起的分别，就会让你的贪嗔痴跟另外23个烦恼随烦恼相起作用，这个就是泡，那个巨末的每一个的泡，有大泡有小泡啊，有印着阳光带着红彩的泡，泡会有生就会有泡灭，对不对？生的时候呢印着红光，感觉哦好漂亮，起乐想，对不对？泡灭了，哦起苦想，观想如野马，才是那样子又善坏，才是那样子又善坏，才是那样子又善坏。在背后的人永远看起野马往前奔，从地面上扬起的飞尘，对不对？远远看野马，哎呀非常俊，非常俊，在野马的背后，你只被它扬起的灰尘扑了满面脏兮兮，对不对？就看你取什么相，相如野马，心如芭蕉，造作染着造作，造作创造更多的造作。所以经上讲一个故事， 有人呢进贡给国王一只象牙筷子，大臣就跟他讲，赶快丢给别人，不然呢，你只要拿了那个象牙筷子，你就说这么好的筷子没有碗器跟它搭配，好，你拿了一个好的金银的碗，你就说盘器不好，盘器好了以后桌子不够好，桌子好了以后房屋气氛不够好，房屋气氛不够好，外面的园林警戒不够好，对不对？园林还有城墙，城墙之外不够好，你就要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因为你就取了一只象牙筷子，你就要叹一世人不够用，做个戏也没有如意的圆满，欲壑难填啊，欲壑难填啊，这条路下去形如芭蕉啊，剥开了一层还是一层，剥开了一层还是一层，芭蕉不过就是由叶片重重包起来的假体而已。你就知道这世人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就是因为先业所作，为令其相续圆满故，所以继续照做，啊不然要怎么继续拍拍到业尽灭为止，啊问题你若当以为实有，你就要做个当时，这个当时业上造业，业上造业，永远无有尽灭时啊！你何时才能够看得清道理，放得下执着，不被那个情执磨？每次他酒磨啊，磨心嘛，磨出来的乳喂养别人，别人又起染爱，那个染爱对你又越多的要求，你就越负起这个责任。我不是叫你不负责任哈，是跟你讲这个生灭法有尽灭时，可是问题我们的情执令它不灭，令它不灭。昨天晚上我来听简老师讲永嘉集，上课前有一位在国泰医院当义工的师姐，她现在在对面第三教室上课，她就问我说，她现在换到门诊部啊，去帮一些病人。有一个只是三十几岁的年轻妇女，妈妈了。然后呢，她之前呢才做了化疗，然后呢头发也长回来了，身体也好了一段时间。最近病又发了，她又回来门诊，医生就跟她讲，这一次已经脱轨啊，脱轨啊，这摆可能真困难。这个时候她就问我们那个师姐。他说我儿女还那么小，怎么办？他就问我说，佛法能够怎么帮他忙？我说这个时候佛法帮不上忙，你要让病人帮助病人。以往后的日子，他包括他的家人都必须把病房当作另外一个家，把病当作是必然存在的一个现象，重新在那里学习一种适应的心态，而且要慢慢让他的家人，让他的老公，让他还没长大的孩子接受这个事实，不是我要气死你们，而是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不愿意去学的，而且他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他就会发生。你不要以为他不会来找我们，他找到别人有一天会找到我们。今天不是我在这边一根很好，因缘很圆满，在这边学佛道理不能懂在心外，而要真正做证。为什么要强调做证？是因为临到身上的时候你可以不受苦，因为不受苦你才有力量去照顾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的人。我有这个责任嘛，因为到了最后一关头了，我能够给别人的只有让别人不要因为我的问题而受苦，对不对？我既然已经跟这个问题没办法分离了，剩下最后一秒钟，我只能够让别人不要为我而受苦就好了。所以你要示现出这种功德力嘛。如果你身心不能够令你快一点的，而且让这种功德认识不失的话，认识不失的话，我们说一辈子学佛学什么，学什么新的功德呢？你要彻底把这样东西，观色如巨墨，受如炮，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观事如幻。事如幻，这个幻字非常重要。幻不是幻灭，幻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延长好戏， 演到最后一分钟，演到最后一口气，你要死一个好样，对不对？戏卡演倒的啦，亏你一世人演倒，戏马演倒呢，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所以换的意思不是叫你啊，波啦啦啦，放好一起啊，不是安尼啊。既然如幻，我就可以有个好样，对不对？就跟好样，所以他有他的积极意，所以观世如幻，所以你只要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你最强而有力的业种子，最后就依这个依的这个业的最强的势力往生，是不是这样子？道理明白了，就要照这样的做。你把这个六度的道理，六度相似的道理，哎呀，把心用对，用到那个地方，念佛有力量。念阿弥陀佛不是念心外的东西，念阿弥陀佛是念自己的自信，光色无量。我要放大光明，我要告诉大家我没有死，我也不受死的逼迫，用这样子的清安告诉别人，不要为我的死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挂碍，心无挂碍，才能够就近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波入涅槃，是不是这样子？自己能够念涅槃，你还把涅槃的觉受分享给一切众。菩萨道不在这里起用，你说菩萨道有什么大的口号？你是做多大的事业才叫做菩萨？菩萨事业就在你近边处，你的自身功德刚子起各种有限的作用，对不对？让每一个被你感动触动到的人能够传灯不灭。我虽然不是很大功德力的人，可是因为这样的传灯不灭，我的功德就等佛，是不是这样子？佛是一下子一因说法随了各的解，十法界不管多少的距离都能够吸遥闻啊。我虽然没有那样的功德力，可是我这样能够次第传播，次第传播传的都是正法，正法不灭，你就可以见到这个功德无有灭时，能够入到无为法性当中安住。所以做这样观的时候呢，见到五众，五众就是五蕴了，无坚固相，无坚固相呢就是无自信的意思，没有自信相，一切法五蕴没有自信相，没有自信相就代表两个意思，第一个五蕴是法，法无自信，而由五蕴和合假名施设的我更是一重假名而已，所以呢法空自然而然，我的假名自然就是空，懂吗？所以法空含我空，我空并不必然法空。很多人学缘起性空是这样学的，五蕴凑成一个我，对不对？那个我是五蕴体上所施设的假名，所以我是空，他可以把这看空，把这看空。可是法还是实有，法性还是实有，这个看法就不究竟。而大乘的法空观，大乘为什么着重法空观？大乘不是只注重法空观，大乘着重法空观的理由是，为什么我只是假名？因为连五蕴的法性都无坚固相，都无坚固相，而你的我这个假名是立足在无坚固相，无有定性，无有一相，无有主宰性的这个五蕴的法性相上去安立的假名。请问你这个我的假名是要称前一刹那的五蕴相，还是中间这个刹那的五蕴相，还是后一刹那的五蕴相呢？还是全部都叫做我呢？是我有众多相，还是我只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哪一相呢？我是多不对，我是一也不对。以上我这种讲法是一种辩证性的讲法，回到一心二空观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对不对？只要观，色如巨墨，受如泡，你的所依，你的所依根本就没有自信，有所依生出来能依的我的假名，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叫做二空观。所以有人单纯行法空观，有人单纯做我空观，可是般若经要你修的是一心同时的二空观，同时二空观啊，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谈。这就是十八空为什么要学习的理由。这个时候呢，你就做这样的想法， 做什么想法呢？割我者谁，解我者谁，谁受谁享谁行谁事。所以割我者谁，解我者谁，就是观你的所缘境，你观你的对境，谁在迫害我啊？如果没有迫害我的色，那么谁是受，谁在想，谁是行，谁做事呢？对不对？乃至于起各种的作用呢？谁骂者，谁受骂者，这是一对能所，谁生嗔恚？是为菩萨住禅波罗蜜，取禅提波罗蜜。因为你这样的转想，所以呢，你就不会去怪罪破坏你的人、骂你的人、触恼你的人，你不会随着这些触恼的因缘呢生嗔、起贪，然后呢，毕竟依住于愚痴，一直不断的扰动在26个烦恼心所当中呢，起灭不停。由此用禅提波罗蜜看到这一切的烦恼不生，既然烦恼不生，你就不用起对治令它灭。啊，由众生忍入到法忍，然后证到一切法无生忍的那个地步，一步一步这样子下去，啊，一步一步这样下去。好，这个呢就是住禅。所以禅这边就有观了，对不对？禅就有观了。这种禅为什么有观呢？是因为观色如聚墨，色如泡，乃至于观事如幻。于是呢，观身无所依而不取相。你只要不取我相，心就安住；不取法相，心也不会往外攀援，对不对？外不取相，内不动心，心就依禅而住，对不对？依禅而住。这个是生出禅之啊，修禅波罗蜜的一种功德力。你只要修这种禅的力，你自然就在那边转想。那我是这样子，我的心不动，没有外法，没有内我，外法内我的互动完全是彼此相生的染着跟分别而已。所以割我者谁，解我者谁，谁受谁想谁行谁事，谁骂者谁受骂者，谁生嗔恚。广说26种烦恼相应心所，根本一切法空啊，对不对？一切法空啊，所以你就升起一切法无生，一切法空这样子的证件。虽然还没有作证，你至少证件要有，因为你看见了嘛。你用你的能所对立的假想观作证到如此，理解到如此，反复的让你坚固你的证件如此，只要依着这个证件而住，你心就不散乱。这种心不散乱就是因观而得定，因观五蕴的无自性而得到深深的定。哎，今天好像十八空又讲不到了，没想到经这么长，主要是刚才禅之讲很长。好，继续看。好，这样好，这就是这个成满这个禅提波罗蜜。然后呢，怎么样住禅而能够取毗梨耶波罗蜜呢？接下来这段话就是这个了。然后佛就告诉须菩提说啊，菩萨住禅波罗蜜一样啊，离欲离二不三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同样啊，这边就次第就不讲了，定生喜乐入二禅，这个离喜妙乐入三禅，舍念清净入四禅，这样子啊，包括了慈悲喜舍啦，四空啦，入明精定啦，是诸禅即知。啊，禅是什么呢？禅主要是心一境，是心一境就是定体。然后呢，即知就包括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那个知相。然后呢，由此取相生种种神通。这边的取相生种种神通，这个取相是指取什么相？取这个禅知相，次第增上，到达什么地方发神通？所以这边的取相，请旁边就注明到，从你的四禅四空，然后呢，修八解脱、八圣处。十片处，十片处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加上一个空，加上一个事，啊，新意识的事，由这十片处相呢起妙用神通。啊，这边是简单了，因为经文前面都讲过，啊，前面在讲禅波罗蜜的时候讲过很详细，所以这边呢就略说。我把完整的话跟各位讲哈，有这样子取相生种种神通。所以以前呢，有老师就曾经讲过，所以 有的时候啊，突然念观世音菩萨，就来一阵清风，哎呀，心就一阵清凉，对不对？你就知道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十片处的神通相。真的，你不由得不信了，不由得不信了。就这样子，取相生这种神通，那个时候呢，履水如地，入地如水，如仙说，如禅波罗蜜那边说。所以啊，地水火风青黄之白可以变动自如啊，变动自如，随心之所应啊。地水火风你就应可到根本各个无自性，转变不停，随缘转变，无有自相，无有自性。然后呢，天耳闻两种声，若天若人，知他心，若色心，若乱心，乃至于有心啊，有上心，无上心，这边有十六心，就是我们四念处，有没有讲种种的心的差别相？那一种种的宿命啊，我们从哪里来？从此生，从彼啊，从此死，从彼生，这样子的宿命的转变。那以天眼尽过人眼，见众生乃至于如业受报，请注意这如业受报这些相。所以履水如地，入地如水，这边是讲神足通。然后呢，天耳闻两种声是讲天耳通，知他心种种相是他心通，意种种宿命是宿命通。以天眼清净超过人眼所见，而天眼所见就是要见一切的业报如是因如是果，这就是五种神通，对不对？所以五种神通就是要干什么？就是要了解一切法空，业果不空，虽业果不空，如其因，如其果，如其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因果不爽，但是业性本空。转过来翻过去，转过来翻过去，不着于有，也不著着于空，就这样子见到一切法缘起的中道实相。这在干什么？这在训练佛十八不共法的功德力，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的功德力。实力就是处非处之力，知业报处力，对不对？知尽律解脱等持等智之力，就由这样子展开所有这些东西。你由禅定具足五种神通，慢慢这样子修实力是无所谓的不共功德。那么这不共功德就有自受用功德，也就有教化他人的功德。当这个功德遍满以后，金刚预定断最后一品的无明，自己成就佛道，你也能够具足成满度一些众生的功德力。由此之后，你就行果后的普贤行，无量劫度无量众生，无量劫度无量众生。所以他说，菩萨住这个五神通，从一佛世界到一佛世界，清净供养诸佛众善根，成就众生进佛世界，持是功德与众生共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菩萨住禅波罗蜜，取毗黎波罗蜜。所以取毗黎波罗蜜的意思就是无住大波涅盘，就是随时随地波涅盘，但而无住，因无住故，随愿随愿，从一佛国到一佛国，清净供养诸佛，种诸善根，成就众生进佛国土，持是功德与众生共，回向佛道，是为菩萨住禅，取毗黎波罗蜜，不以少为主，行果后普贤行的功德力，对不对？他的功德力还是继续这样子修集故，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心不止息啊，功德不善坏，这就是住禅而能够成满毗黎波罗蜜的理由。这两个度啊，这两个波罗蜜为什么能够相摄，是这样的理由。好，最后这一段一样是住禅而成就般若。他说，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住禅波罗蜜取般若波罗蜜？佛言，菩萨住禅波罗蜜不得，不得是观色不可得，观色跟色的自性都不可得，色相不可得，色的自性也不可得， 受想行识的自性自相，也无所有不可得。檀波罗蜜、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黎波罗蜜、禅波罗蜜，乃至于波若波罗蜜，自相自性不可得。四念处乃至一切种子，有为性、无为性，也都无所有不可得。这边就要念心经了，对不对？叭叭叭叭这样下来，我从哪里开始解释呢？不得故，不得故，好，以不可得故，对不对？还要转依般若波罗蜜，底下就要转依了。因为不得故，因为一切法自性无所有不可得，是不是这样子？自性具足一切的功德，许他刹那有生，随即毙灭，对不对？于中你要以什么为对象而作善或作恶呢？所以就不可作。无作故，所以呢心不能生，心不能生故，所以就不能令灭。请注意哦，不灭是不能令灭，你不能再起一个心令它灭。因为一切法根本毕竟不生，你如何在一切不生相当中起一个心令它对之而灭呢？而又要去求它灭尽之后的涅槃功德可住呢？对不对？辗转都在破凡夫的四道、恶乘的四道，又在跟你辗转委婉的说甚深意，一切法真实不虚，一切法真实不虚。何以故？有佛无佛，是是就是这个，这个空性，这个真如法性，这个法相，这个法性常住，常住旁边写法尔，无始以来本来自信啊，都是安呢，一直都是这样子，究其本源，究其本源，永嘉集就说究其本源归是一极呀、啊，一个极灭性而已，极灭性就是自性涅槃。所以般若经就跟你讲，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自性涅槃，就这句话而已。解这篇经就在解这个生命，解这个生生秘密。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又跟你讲一切法真实不虚啊，是不是这样子？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又跟你讲一切法真实不虚啊。为什么？有佛无佛，这个如性，这个法相法性，法尔如是常住。常住不是有个自性常哦，是因为无有常性有，你就不能够令它灭，因为这个法性就是如此，就是如此，不生不灭。常一心应萨婆若行，所以你只要如其缘起，在缘生缘灭当中不取相不做分别，你就知道这一心相应都是一切自相应心的起灭相，所以你只要随着跟空性相应，就叫做一心应萨婆若。萨婆若就是空性究竟的性海，对不对？般若波罗蜜是它的因地的名字，般若波罗蜜的果地就改个名称叫做萨婆若，因为无有一法不般若，对不对？原先一个法一个法就破，内空外空，乃至到最后第十四个一切法空，到一切法空的时候呢，你就会应可什么萨婆若海了。那么无有一法不空啊，对不对？连这个能观的空智也空啊。所以因地的时候呢，你是一个一个去修光空空观，那个时候呢，空观假名为般若波罗蜜，宛然有正智相可得。可是到最后如成一片了，对不对？贯着一片了，无不是空性相应，无不是空性相应的起灭相，哪有一法不是从萨婆若流进流出呢？所以呢，常一心应萨婆若行，是为菩萨住禅般若蜜，取般若波罗蜜。所以你只要深入禅相，禅知从欲恶不善法到离身喜乐，乃至于非有想非无想，到受灭受想尽定，从这样子次第定到狮子分寻三昧，到超越三昧所现的禅知的一切的分别相，都显示什么？常一心应萨婆若行。 我有一法不从真如流出，我有一法不流入真如，对不对？从此出，还从此入。假说起灭的出入生灭相，而生灭不过又是一重取相分别。由此常一心应沙婆而行，应沙婆而行，就是前面那句话，但修行一切自相应心，菩萨道这句话是关键。你随时随地有没有做？有。可是有没有做？没有。为什么你又做了又说没有做？对不对？做做什么？没有做，没有做什么？不起取相分别心呢？所以说是无作嘛，对不对？有没有做？有功德啊，有功德啊，有功德啊。地少了，地就暂时干净了，对不对？明天叶子落了，它又要少了，少了又干净了，所以扫地会不会开悟？会哦，洗厕所也会开悟哦，睡前哭嘛也开悟哦，打拳也会开悟哦。看到洪师兄在那边玩味他的肢体的时候，你是在玩味肢体的时候，你是观有呢，还观无呢？约我来讲，就观如幻吧，对不对？如幻不是有，不是无，可以有，可以无。若实还虚，若虚还实，在实实虚虚之间，知道有功德而无住相，对不对？只要保持一直不断的常一心应沙婆若行，但修行一切自相应心，你有没有发觉把这些般若经的字啊，哦，搞成一片了，搞成一片了。生活、打拳、喝水、吃饭、屙屎、拉尿，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一切法性常住，一切法性常住。一切法性常住，你只要常坐如是观，常坐如是观，对不对？哪有动转生灭？哪有动转生灭？这种心地风光就叫做手楞严大定。哎呀，那个时候啊，你的喜悦啊，只想称叹跟歌咏。所以为什么菩萨的法藏啊，《方广经》啊，经常就是这种赞叹这个般若空的功德，因为到那个时候你只能称叹嘛，不可思议，由不得我不信，对不对？就这样子啊，如其真实，不知道要怎么讲，对不对？说是一物即不中，可是他就这么样子的真实不虚。不要再沉溺了，出来出来出来，进到下一步，住般若成满一切啊，住般若成满一切。我们稍微把前面一段的经文看一下就知道白板了，我们还有20分钟讲十八空啊，看一下。须菩提波菲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住般若波罗蜜，取檀波罗蜜呢？啊，这个时候呢，开始你就入到核心的要务了。好，我就修空观，这边的般若波罗蜜呢，你就要把它解释成空观。当空观能够取另外五度，让空观的功德圆满以后，他才能够真正叫做具足修般若波罗蜜。否则呢，般若只是空观，空观还是一个有为法，懂吗？空观这个有为法，你只要内执根深，你就要修内空；外执有情，就要修外空；知道还有人我分别，就要修内外空，懂吗？还有个空观，观人我差别，还要用空来破你的空观。这一切都是有十方八处安立大空啊，安立十方，所以你要修十方空，就是修大空，对不对？次第次第，一个一个，凡有着处，个个要观其法性空，这是修空观。那么由空观，在圆满另外五度的次第修的过程当中，十八空会在不同的时候起不同的作用。而十八空分成前十四、后四法。前十四是对治空，后十四破大邪见。 的破大邪见，请看底下的内文。于是佛就教导他，佛就先总说经文呐、啊，经文在这里啊，在这里，他是问题要问你说你怎么样修成满檀波罗蜜的功德，对不对？可是他要把怎么样住波罗波罗蜜，就跟前面要先讲一下怎么样住禅波罗蜜吗？住禅波罗蜜的标准句是什么？离欲、离诸欲、离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入慈悲喜舍，乃至于入非有想、非无想处，对不对？这叫做住禅波罗蜜的次第相。那这边同样道理，住波罗波罗蜜的次第相是什么？就在这里，菩萨住波罗波罗蜜冒号，怎么住呢？内空，内空不可得；外空，外空不可得。你看啊、哦，有没有看到？随力随破，随力随破。因为你内执内六根为我，所以你要修内空，而内空仍然是拖着内执根深为我才安立的假名观，所以空观亦复不可得，对不对？随力随破。这个时候你内省又发现，我执内根为我，你怎么可以把外六根的他有情住处执为他身呢？所以他身也不可以执有他有情，所以要观外空。于是你又用空观假借人家的五蕴四大观他有情自性空，所以这个空观是脱境而有的，所以空观他空观的自性空，自性不可得，所以要把这个空观的啊自性见拿掉，次第就这样作响。好，这个经文才是明白的哦，请注意这个。所以这边的波罗蜜的住相，波罗波罗蜜的住相是内空，内空是你执内根，有你就要用空观来对治，而这个空观自性不可得，因为脱境而有的，对不对？脱你执内根为我才有内空观，对不对？那么如果没有所破的内六根的自性，那么内空观的空观自性亦复不可得嘛。所以话是这样讲的，你要把标准句先学会。因为我执内六根为我所有，或者是我，所以我要去观内根，毕竟生灭，毕竟不净，执常就有苦，对不对？心受是无常，毕竟我无自性，何来有内根认以为是我跟我所有的必然呢？好，那么这一套想法是假借着有内根执我执法所生出来的执性而安立的理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是拖着执内六根有我才安立的实相的道理。所以实相有没有自信，是拖着这个内执我法而安立的道理，对不对？只是把实相说清楚而已，他没有另外再多说一件事情。你执什么，就跟你讲你所执的东西无所有，对不对？你执一样，就跟你讲那样所执的东西看清楚，没有嘛，没有所执，哪来能执呢？能执不过就是把那个所执无所有不可得的道理看清楚的那一念心而已嘛。那个所谓能观的智，能观的心，是脱境而有的假明心，那个假明心也不可以再进一步执为实有啊，懂吗？这个法则很重要哈、哦，反来复去，反来复去，看你着什么，就立一个空观。那么总共有着14处，所以立了14个空。啊，着14种处，所以立了14种空。讲明白吗？好，这边就讲了。所以他说，怎么样修波罗波罗蜜的空观呢？内空，内空不可得；外空，外空不可得；内外空，内外空不可得；空空，空空不可得，乃至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不可得。菩萨住是14空中，不得色相；若空，若不空；不得受想行识相；若空，若不空；不得四念处相；若空，若不空；乃至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要叫相了哈。若空，若不空；不得有为性、无为性的相；若空，若不空。是菩萨如是住波罗波罗蜜中，到这边为止。开始，你要依住在这一种的功德力的空观上面呢， 行所有的布施，这个布施才能够跟这个一切智相应，心相应啊，起相应行。若饮食衣服种种之身，虽然有布施，可是你会常观是布施空。何等空呢？施者受者及财物空，不令坚着心有生处。何以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从出发以来乃至于最后做道场成等正觉的时候，之中没有委屈相，无有妄想分别，如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无坚着心。对，他恨不得赶快把他自证的境界跟众生共，无奈众生可悯，对不对？坐在无明颠倒相当中不愿意出离啊，把短暂的乐想，把短暂的乐当作是真实，对不对？受无边无尽的苦啊。菩萨摩诃萨亦如是，行般若波罗蜜时无坚着心，是菩萨所可啊。尊者所可尊者般若波罗蜜啊，所可尊者就说是一切菩萨所尊贵的啦，所尊贵的般若波罗蜜，就是一般菩萨一直不断的称叹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子的功德力，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取谈般若蜜，取谈般若。所以这个般若跟谈的相摄相，讲的就是你行思的时候，那个三轮体空，依着这十四空，观破你在行思过程当中一切的坚着。着是着所受你施的那个相啊，这个人是大福田僧，所以我的供养要多一点。这个人是贫贱下贱人，所以我不布施他，布施也没有功德，所以到最后要破我们取向行布施的分别心。所以这边就要破我们这种坚着心，坚令你的法财，坚令你的财，就是色财，建立你的这个财宝跟法，然后呢着相去分别。所以坚是坚令，着是取向分别，你因着取向分别的想而去做施多少施与不施种种的差别想。如果你还有取向分别行施的功德差别，这些都是妄想分别。那怎么样破这个妄想分别行于二思呢？就要行十四空啊，行四十空。好，那底下呢，你们呢就可以看刚才的三十一卷，对不对？你们回家这个礼拜的功课，请你们稍微把《大智度论》第二册再翻出来，搞不好很旧了哈，很久没有翻了，再把它翻出来，把三十一卷翻看看啊，翻看看。好，那这边呢，因为你们都没有带嘛哈，我就取。如果你们在基金会三楼的话呢，也可以看三藏法术哈，建议你们看三藏法术的506页，十八空那个词条。什么叫内空？内空是因为内就是内身，内身要常感观36种不净，九孔长流不净，用这样来观，内没有你爱着的那个清净相可得，对不对？如果你喜欢的是那个有清净功德住处的那个五蕴的假体，你毕竟用真实相去观，根本无所有，对不对？这只是跟你讲实相而已。为什么叫你观不净？因为我们爱的就是净，没有人喜欢自己的不净相。如果我们喜欢我的不净，你应该会喜欢吸你的汗，对不对？吃喝你的尿，吃你的屎，谁会愿意这么做呢？没有人愿意嘛，没有人愿意嘛。所以为什么佛当时要我们破斥内根的执着，要观内根身不净呢？是因为要破我们的染爱。那既然这个染爱，那你就说哎呀，舍戒的天身那比较可爱。舍天身虽然在他受报的时候是可爱的，是清安的，是受种种福报安乐享的，可是到五衰相现的时候是生大苦的。不管你五百劫的时间受安乐，最后一劫啊，哎呀，不是一劫啊，半劫的时间，你有半劫的时间，你有神通嘛？因为舍戒天你有神通，知道我的命根将灭， 而且他也知道我会抱向何处，懂吗？你一天一天向那个受报的三恶道处靠近的时候，你又不能出离，你心有多么恐怖，如果你没有无漏道住持的话。所以不是跟你比较色身可不可爱，而是色身纵许你可爱，但他报尽将灭，五衰相现的时候，那个预期恶报将临，恐怖作响，占据你的心，不能出离的时候，那个逼恼，你何以安住呢？你何以安住呢？所以你不只是你现在欲界的五蕴不可染爱，舍界上恶界的报身也不值得希求，要毕竟把五蕴色身的那种执着啊，觉得他可爱啊，想要依住的那种任何一丁点的那个想啊，要毕竟弃舍掉，这叫做内空，懂吗？所以内空是一切法的基本，很多人不想修这个东西，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还是有关键的，还是有关键的。像很多人啊，练拳、吃生机、练气功，练到身体变好了，就开始很爱身体变好的状态，可是还是会有报导。用生机饮食、善于养生的，不要说谁了，往生几年了，陈定南，我们有人认识他的，都知道，他那个人啊，洁身自爱，生活自有纪律啊，常年吃素啊，那个养生的可厉害啊。他不只是自己这样做，只要有人他的同事，他也劝人家这样的做，对不对？结果肺癌啊，肺癌发病很快啊，一下就走了。所以，当你以为你用生机，你练武术，你练气功，把你身体调到很好，你就染在这个感受跟想法里面，无常想会不见了，懂吗？无常想不见了。你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么样子的强健身心，应该得救补呢，无常不会找上我。我跟你讲啊，人会怎么死不知道。我虽然知道我会死，可是问题最恐怖的是什么？会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对不对？这个因缘会发生，真的不知道。我不是要用这样子恐怖我们，反而要这样子看开了，看开了，身体是要照顾。生机饮食是要吃，运动是要做，可是这也并不保证什么东西。换来的身心清安，应该要转而学无漏、无为的法，这才是身心的安住处，懂吗？这样子的转念才是成功的。很多人学佛，学到后来被人聚会一处，啊，聚会一处，言不及义，再也不谈佛法了。谈的都是什么？谈的都是这些有机饮食的东西，谈的都是自己怎么样，何处学气功，哪里有什么样子的新的传法，哪里有什么灌顶，哪里有什么法会，这些东西 OK， 该做我们随缘尽分。可是真正生命的安住处是什么？无为法心，涅槃，不被烦恼逼迫，不去勤勤恳恳在那边追逐心外之法，在里面取向分别计较，不要以为你计较的东西是清净的，就没有罪过失，懂吗？你还在心外求法，一样是有过失相的。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去管那个部分，要去做，因为它会让你的命根能够得到久住。只要你还住世的这段时间，身体没有逼恼，四大不会不平等，令你的身心能够多一点的余力，去在法上多得一点受用，那才是真实可靠的东西，它真实可靠的东西。不要啊，舍末忘本，啊，舍本逐末，不要舍本逐末了，本末都要兼顾。所以你看，相信敌敌做因缘果报，本末就近，本末都要把它搞明白，是本是末，本末一样要兼顾。可是没有理由为了要去做到末端的东西去取方便而舍掉究竟啊。究竟身心涅槃不被逼恼的住处， 内心不起任何的烦恼逼迫，而去造作触恼众生的业，这种功德力才是我们时时刻刻要去修的嘛，时时刻刻要去学的嘛，时时刻刻要去跟这个心相应嘛，那才是根本的住处，在这里要用功啊。所以这是内空。外空是什么？既然内空是如此，内根深不可着，每一个你所爱染的布德伽罗他也一样，他也一样。所以很多妈妈爱自己的小孩，他自己苦一点没有关系，可是小孩只要一生病，他比自己生病还深受大苦。他说啊，老天爷，请把我儿子的病都染到我身上好不好，不要令他生病。叫破了天，天都不会应你这句话，他就已经有病在你面前了，你就要把他当作病来治，不要再用烦恼令你的心受大苦。你要有余心余力才能够更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要把外有情的根深，一样是无常受苦的法性，这个实相搞清楚。一旦业果生成了，你就只能够接受那个相，把那个因果找出来，找到一个能对治的清净道。大家都要安心办道，不要染着于外相，不要问 why， 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们过去所学的佛就在这一刹那，你所关爱的外有情生苦的时候，你就要这种安定的法性心，令你能够生出守护的功德，陪伴的功德，不是吗？所以这个时候法堂虽然我不能来了，书我也可能不读了，可是哪怕这一事俱寂让你意念起这个证件，你就要依着这个证件行你的责任，行你的责任，就在那里生活工作就是修行。一旦那里因缘果报非常好，我有余心余力来到法堂，把书打开来好好修，就要真的不要把它当作心外的道理，懂懂就好，一句话一句话要刻到心里面去，刻到心里面去，刻到心里面去。这是修外空，因为内空如此嘛，你同理可证，外有情也是这样吗？对不对？每个人还不是就是五根身的假法，生灭变异，生灭变异，不可染着，你不能够去确定他一定是要这样子给你爱，不能变成那样子不可爱，对不对？他就会变来变去，一下子可爱，一下子不可爱，一下子令你生乐想，一下子令你生不可爱的想法，一下子逗得你满心欢喜，一下子让你气到狗没敢念喜，对不对？哎呀，原来那就是烦恼，烦恼不是他给我的，烦恼是我取向生的，对不对？看破是要看破这个，对不对？然后就放下那个情执，血缘关系就是这样啊，眷属因缘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在本分事上该做什么事就那样的做了，这是外空。道理啊，懂啊，你要行出来啊，那又是很大的功夫啊。进一步，内外空，内外空是我身不净外亦如此，外身不净我亦如此，一等无异，这四个字是重要的。所以内外空你只要记住是什么，一等无异，不管是我，不管是别人，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辗转相生的造作的心相，镜像毕竟无所有不可得，这名为内外空。我讲得很快哈，你们大意自己想，回去看31卷，或者看506页的大三藏法术，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内外空。内外空讲的是比类推度的关系，就是将心比心呢、啊，对不对？我之所以爱，别人也会爱，大家都禁足这个爱，彼此就会互相触恼。同样的道理，我内是不净，他也是不净。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知道这苦不在别人身上而已，苦也将来，对不对？苦也当来，所以你要把他人之苦当作自己受苦。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力，你就做义工陪伴别人，他去平复他四大不平等苦的过程，于中依众生得离苦故，得到自己学习的机会，这叫做内外空。不要把别人的苦当作只是别人的，因为自己受苦那样子来重新学习， 自己受苦，也把自己受苦的经验转成正见，与他人共一起学习，令他人也可以学到，有一天当你也这样的时候，不要引以为苦。这是用我的话来解释了，内外空就是这样。当你在墓地看到人家送葬，看到别人送往迎来在墓地当中这样子相别的一个因缘相的时候呢，你就要想，我送别人还是别人送我呢？对不对？今天我送别人，明天别人送我，别人送我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明觉性，我完全没有明觉性。今天我在送别他人的时候呢，应该要如何做？我又如何造出这么多的奇奇妙妙的烦恼作想？所以这些造作而来的内外不平等的作想，我自己比较轻的就要怎么样，别人比较不重要就怎么怎么样，你起不平等的想，内外自他不平等的想，都是不清净相的来源，懂吗？不清净的来源就是自他不平等的想法。你贵跟自己相应的，贱跟自己不相应的，取跟自己所爱的，贱跟自己不爱的。你不了解自他，一切众生都是四大五蕴的假体，他的法性就是生灭无常，毕竟不净，无有净相可得，哪有人比谁更贵一点，哪有谁比谁更低贱一点，究竟无有不平等相可分别。所有他人的遭遇，我不管种性再如何高贵，都终将遇到，都终将遇到。所以在十八空当中啊，其实在阿含经当中简单就这三个，我们修四念处就知道了，对不对？内空外空内外空，有没有？从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都缘内缘外缘内外，有种种作想的分别，大概无非就是这几个。那时间到了，我们十八空就跟各位大概介绍到这里。你们觉得我们要不要回去看三十一卷呢？还是只是用三藏法术跟各位看？好，三藏法术讲比较快，可能还是要花一节课的时间，所以下一节课我们专门就讲十八空，我就把十八空的三十一卷留给你们当作业，啊，你们当作业，你们还是带第五册来就好，好不好？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空讲，啊，慢一点讲就是了，啊，你们慢慢的去稍微笔记一下，稍微去作想一下。这十八空主要是先学习前面十四个，为什么要叫十四个的空观？把你种种这十四种我执跟法执断掉，断掉以后，再不起有无意义的细论，你就会就近出离无明。所以整个波罗波罗蜜的功德就是这样子的次第转生的。好，我们下礼拜就专门讲十八空，下礼拜不用再抄了啦。好，下礼拜我们就一个一个按照我们那个文词上的十八空一个一个想啊。那我最后再用他们彼此的起承转合相生的关系，总的再帮助你们带一次。所以一支香的空观就是这十四空，对不对？平时的对境就在细论分别相上用四空来对峙啊，这是整个大概的梗概。